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约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防长会，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其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引发关注。
第十五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结束，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政治对话。
欧盟启动变异新冠病毒研究项目，推动第二代疫苗研发生产。
环球新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应对疫情影响，重振多边贸易，改革需求迫切，新总干事领导下的世贸组织面临重大挑战。
意大利新任总理德拉吉发表施政演讲，表示将全力抗疫并推动改革。
纳达尔止步澳网男单八强，女单半决赛大阪直美与小威廉姆斯今日将迎来巅峰对决。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2月18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7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新冠疫苗问题部长级公开会，并发表题为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全球抗疫合作的讲话。王毅表示，我们要加倍努力，为抗击疫情、维护和平做出新贡献。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7:56，北京时间18号0:5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4万8150例，达到1,921,7,366例。死亡病例增加8251例，达到241万3912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7号15:23，北京时间18号4:23，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781万1617例，累计死亡48万9933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新冠疫苗分配公开辩论会上提议，20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筹备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凝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和资金支持。古特雷斯说，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必须保证所有地区、所有人能够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为期2天的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17号在俄罗斯城市索契结束。会后的联合声明表示，伊朗、俄罗斯与土耳其支持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该国政治对话。
伊朗总统鲁哈尼17号说，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伊朗国防战略中没有位置，伊朗无意制造使用此类武器。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此番表态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欧洲国家官员称伊朗有拥核意图的回应。
日本政府17号宣布与美国政府就驻日美军经费问题达成协议，2021财年暂时将现行特别协定延长一年，日方负担2017亿日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关于2021财年以后驻日美军经费分摊，双方将再行协商。
连日来，日本福岛近海地震影响仍在持续。福岛县和宫城县17号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受地震和随后而来的暴风影响，两县共有160人受伤，2322栋房屋受损。截至17号下午，宫城县仍有超过1.3万户家庭停水，供水预计18号以后才能恢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北约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防长会，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其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引发关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7号，北约成员国防长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北约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备受外界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布鲁塞尔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次北约防长会主要都关注了哪些议题。
好的，本次为期2天的北约防长会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约30个成员国的防长首次开会，其中包括美国新任防长奥斯汀。北约内部对此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希望他能够为重启跨大西洋关系提供一个好的契机。在本次会上，阿富汗驻军问题是各方关注的首要议题。根据美国与塔利班在去年2月达成的协议，到今年5月，所有外国军队都将从阿富汗撤军。北约从2003年加入国际社会在阿富汗的安全保障工作，目前在该国驻军超过7000人，其中包括2500名美军。对于从阿富汗撤军，北约内部存在非常大的分歧。一些北约国家担心过早撤军意味着北约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宣告失败，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也可能卷土重来。在此背景下，美国新任防长奥斯汀在本次会上的表态也备受关注，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北约在阿富汗驻军的去向。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17号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北约各国防长将在第二天的会上专门讨论阿富汗驻军问题，并有望做出决定。他再次强调，北约不能在时机成熟之前撤出阿富汗。此外，北约各国防长在第一天的会上还重点就军费分摊问题进行了讨论。共有9个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军费支出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主持人，
那么美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呢？北约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
自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美国与欧洲的北约盟友因为军费支出等问题矛盾不断，美国曾一度威胁退出北约组织，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直接指出北约已经脑死亡。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领导下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全方位合作，其中军事防务是重点领域之一。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新任防长奥斯汀也将借此次防长会向欧洲的北约盟友传递出美国高度重视跨大西洋关系的决心。不过，美国与欧洲盟友要想完全修复关系，问题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尽管与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和做法不太一样，拜登政府在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军费支出的问题上，与前任政府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新冠疫情给欧洲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背景下，部分欧洲的北约国家，比如德国，更难加大军费支出，这就为跨大西洋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除此之外，北约内部也面临矛盾。从2019年开始，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开始陆续部署。土耳其是第一个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的北约成员国，此举令美国和北约非常不满，但一直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
就北约的改革议程以及内部团结等问题，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董先生你好，北约秘书长此前曾经表示，此次北约防长会，北约2030改革议程将是一个重要议题。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议程有哪些具体内容，重要性是什么？尤其是这份议程的涉华内容，我们是否能够期待此次会议有相关的表态呢？
这一份议程是代表着北约在未来10年内的一个发展方向。北约的2030的那个改革议程主要针对的这样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关于未来军事建设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应对新挑战，包括这个气候变化等等的一些那个非传统安全，以及与其他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构建新的合作关系，这样的一些新议程。北约在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重视程度愈发的增强，从2018年年底的那个防长会，中国的议程已经成为议程之一。那么这次北约作为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它势必在这种所谓的中美关系的复杂变化，中国与西方关系在处于一个微妙阶段的同时，那么它也在思考它作为军事联盟怎么去面对中国 那么现在北约各个成员国之间对于中国的那个态度是有着这个明显的这个温差的。那么美国可能是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把中国作为主要的那个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他也需要拉拢盟友一起共同面对中国。但是欧洲国家，那么他并不是希望在那个中美之间要选边站队，然后与中国发生这种冷战式的那样的一个对抗。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到这次北约的防长会议上面，中国议程那么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大家都会意识到了中国崛起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美国希望将北约打造成就是说是应对中国的盟友体系的目标，不太可能在这次防长会上会实现。
嗯，那么这次北约防长会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参加的首个防长会，美国的态度将是会议的一大看点。那在您看来，拜登政府可能会借此次会议释放哪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信号呢？
从拜登政府现在对欧的政策来看，主要的目的也是两个，重塑美国给盟友的信心，来修复特朗普时期在北约框架下因为军费问题等等给盟友关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破坏。第二个议程那么也是就是说是展现出这种欧美关系这样的一个韧性。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都有构建更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美国能否真正的赢回欧洲盟友的那个信任，现在来看还是打一个问号的。首先，北约在阿富汗跟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驻军的问题，这次从美国国防部的消息来看，奥斯汀是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北约防长会上给出美国不会在阿富汗继续撤军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现在美国的政治气氛对于拜登政府逆转特朗普时期的一些破坏性的政策仍然是有很大的那个限制的，那么也给那个欧洲盟友对于拜登政府能否肩负起美国以往对于北约的那个传统责任也是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其次就是那个军费问题，很多国家是难以达到所谓2%的这个北约的标准。实际上历任的美国政府都对于欧洲国家防务费用不足这个问题就说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那个施压，包括这个民主党的政府也是表现出了那个不满。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预见拜登政府仍然说会坚持这个美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跟那个政策，那么也不会说完全的扭转欧美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那个结构性的矛盾。同时呢，最近年来的欧洲所谓的那个战略自主建设、自主防卫能力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北约框架之外摆脱欧洲对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依赖，等于是增强了欧洲在美国之间的那个战略自主跟外交自主。那么这一方面可能也是不符合美国的维护自身霸权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这个问题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欧美之间在北约框架下继续推进合作的一个掣肘。
好，非常感谢董一凡先生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7号，意大利新任总理德拉吉在参议院就施政纲领发表演讲，随后将在参众两院寻求信任投票，从而完成组建新政府的最后一项程序。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成杰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德拉吉领导下的意大利新政府的工作重心在哪里。
好的，17号在参议院发表的施政纲领是德拉吉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他首先强调，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采取一切手段控制疫情，保护意大利民众的生命安全。根据统计，疫情是德拉吉整个演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名词。他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获得足够数量的新冠疫苗，并调动所有资源，使用各类设施快速高效地开展接种工作，与此同时强化地方和社区医疗体系的建设。德拉吉随后表示，在应对医疗健康和就业民生等紧急状况的同时，政府将推动税收、司法、公共行政领域的改革，以配合意大利复兴计划的顺利实施，促进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他指出，得益于欧盟下一代计划的推出，意大利有望在未来六年得到总额近2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开启类似二战后的大规模重建进程。新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完善前任政府留下的规划方案，重点聚焦在数字化、生态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以及社会平等、文化竞争力等方面。最终目标是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国家。主持人，
我们知道意大利党派间的剧烈矛盾直接导致了前任政府的垮台，那么德拉吉能否团结所有的政治力量带领国家渡过难关呢？
经济学家出身的德拉吉在施政演讲中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了意大利当前面临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经济多重危机。他强调，面对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敌人，团结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义务与责任。目前德拉吉组建的大联合政府几乎囊括了意大利议会所有主要力量。德拉吉在当天演讲中特意强调，支持本届政府既意味着认同欧盟原则和共同货币，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领导的政府将立足欧盟，加强与法国和德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坚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主义。从意大利议会各党派的反应和表态来看，新政府握有压倒性支持，执政基础十分稳固。根据日程，德拉吉18号将前往众议院，在获得议会两院信任投票后，新政府即能全面开始运转，意大利政局也有望迎来一段稳定期。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成杰。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7号，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约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备受外界关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认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本次峰会修复特朗普时期对北约内部团结造成的破坏，但受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双方能否冰释前嫌还有待观察。
从拜登政府现在对欧的政策来看，主要的目的重塑美国给盟友的信心，来修复特朗普时期在北约框架下因为军费问题等等给盟友关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但是美国能否真正的赢回欧洲盟友的那个信任，现在来看还是打一个问号的。
为期2天的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17号在俄罗斯城市索契结束。会后联合声明表示，伊朗、俄罗斯与土耳其支持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该国政治对话。对于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认为，实现自主是叙利亚重建和平的关键。
叙利亚要实现和平，首先叙利亚要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啊，这是叙利亚整个这个危机难以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叙利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外部势力深度卷入的一个漩涡，在叙利亚战火停不下来的这样的情况下指望这个日内瓦的轨道、阿斯塔纳的轨道发挥作用或者说能够和平解决叙利亚的危机，我觉得这是一种奢望。
其他方面的消息，欧盟17号宣布启动一项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以加快推进第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速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全球正面临变异新冠病毒蔓延的挑战，欧盟必须帮助制药企业发展第二代疫苗生产能力。
The aim is to use our combined strength.
我们的目标是汇集我们各方的力量，确保我们能够跑在变异新冠病毒的前面，做到未雨绸缪。
连日侵袭全美多州的暴雪低温天气已经造成至少23人死亡，数百万家庭和商户停电，疫苗接种和分发进度放缓。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下一轮暴风雪将于未来2天先后波及美国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多州，受影响人口约1.15亿。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东京奥组委新主席遴选委员会17号决定，将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作为东京奥组委新主席的主要候选人。桥本圣子能否顺利地成为新任东京奥组委主席呢？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慕宁。 穆宁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桥本圣子本人对于这一职务的态度如何，距离正式任命现在还有哪些步骤要走？
是这样的，东京奥组委新主席遴选委员在16号和17号连续两天召开会议，最终决定将日本内阁奥运大臣桥本圣子作为东京奥组委新主席的主要候选人。桥本圣子是现任日本内阁奥运大臣，但是日本媒体报道称，桥本对于是否接下奥组委主席的重担依旧态度比较犹豫。媒体分析称，桥本虽然从政多年，但是为人谨慎，在目前的局势下还没有做好接任主席的准备，一旦就任奥组委主席，他还需要辞去内阁职务。17号当天，在被问到对成为主要候选人的态度时，桥本圣子回答称，正在按程序推进遴选，关于人事任命无可奉告。由于桥本本人的态度依旧不明朗，遴选委员会在继续说服他就任主席的同时，也将在18号再次召开会议，继续围绕主席人选及任命展开讨论。按照东京奥组委制定的流程，主要候选人如果准备接受奥组委主席职务，将首先通过临时评议委员会成为奥组委理事，之后通过理事会被选为新主席。因此桥本圣子本人是否有意担任职务是目前的关键。主持人，
那为什么在桥本圣子本人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日本奥组委依然希望推荐他来就任主席呢？和其他的候选人相比，他有什么样的优势？
现年56岁的桥本圣子曾是速度滑冰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曾先后参加过4届冬奥会和3届夏奥会，是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日本女运动员。2019年她开始担任日本内阁奥运大臣，可以说辉煌的运动员履历和对东京奥运会组织的深度参与都让桥本成为了很多人眼中新任奥组委主席的适当人选。另一方面，日本媒体分析称，前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歧视女性言论引咎辞职，日本政府也希望能够推选一位女性继任者来缓解公关危机。除此之外，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其他热门候选人在对奥运会组织工作的参与度与国际奥组委间的沟通能力、行政经验等方面相较桥本圣子也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日本奥组委在桥本圣子本人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依旧希望他能担当大任的重要原因。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慕宁。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岛根县知事丸山达也17号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他将取消原定5月在县内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活动。岛根县位于日本西南部，靠近广岛。丸山达也当天出席了岛根县火炬传递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他对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控制疫情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并表示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东京奥运会不应该继续举行。
另外，东京奥组委17号结束了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长达3天的防疫会议。在当天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表示，东京奥组委采取的防疫措施是非常实用的，将保证所有参与者的安全，其中也包括火炬传递活动的参与者。东京奥组委奥运举办统管中村英正也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安全举办火炬传递活动的决心。
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0至2021赛季欧冠联赛1/8决赛首回合展开两场较量，尤文图斯客场1-2不敌波尔图。另一场比赛，多特蒙德客场3-2取胜塞维利亚，哈兰德梅开二度。
17号斯诺克威尔士大师赛展开了正赛的第二轮较量，在一场中国选手之间的德比战中，丁俊晖2-4不敌00后小将庞俊旭，无缘第三轮。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结束，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政治对话。
欧盟启动变异新冠病毒研究项目，推动第二代疫苗研发生产。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应对疫情影响，重振多边贸易，改革需求迫切，新总干事领导下的世贸组织面临重大挑战。
纳达尔止步澳网男单8强，女单半决赛大阪直美与小威廉姆斯今天将迎来巅峰对决。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北约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防长会，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其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引关注。
意大利新任总理德拉吉发表施政演讲，表示将全力抗疫并推动改革。
桥本圣子被选定为东京奥组委新任主席候选人，能否就任依旧存在变数。
稍后你还将会收听到，欧盟启动变异新冠病毒研究项目，推动第二代疫苗研发生产。
德国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占比超过20%，小规模聚集性感染引发关注。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结束，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政治对话。
为期两天的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17号在俄罗斯索契结束。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伊朗、俄罗斯与土耳其支持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该国政治对话。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在会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方表达了打击任何形式恐怖主义的决心，谴责了叙各地重新活跃的恐怖主义活动，并表示将继续加强合作，根除叙境内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组织，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安全。各方讨论了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的局势，并强调必须通过全面执行所有相关协定，以达到维护该地区稳定的目的。声明重申，各方将继续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强调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254号决议的框架下，推动由叙利亚人自己执行的政治进程。此外，俄土伊三国还谴责了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持续发动的军事袭击。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叙利亚和邻国的主权，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各方呼吁以色列尽快停止军事行动。
叙利亚危机即将进入第11个年头，但叙利亚安全局势仍然持续动荡。与此同时，受美国制裁等因素影响，叙利亚货币大幅贬值，物价恶性上涨，燃油和电力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叙利亚目前总体的安全局势。
是这样，自2018年起，叙利亚政府军逐步掌握了叙利亚局势的主导权，目前已经收复超过70%的国土，但反离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政府战线占据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库尔德武装则占据东北部。另外，土耳其控制叙土边境部分地区，美国则在叙利亚东部与约旦接壤地带建有军事基地，并与库尔德武装合作在叙利亚东北部驻扎有军队。自2020年3月以来，叙利亚国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基本平息，但各地的恐怖袭击和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的空袭从未停止。自今年1月份至今，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全国多地进行了近10次空袭，导致近100人死伤。此外，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地区连续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土耳其指责库尔德武装制造这些袭击。叙利亚媒体则称，袭击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离派武装所为，这些武装内部派系争斗频繁，经常为争夺地盘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殃及当地民众。当前叙利亚内战即将进入第11个年头，在该国境内，叙利亚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反离派武装以及土耳其、美国、俄罗斯多方力量共同存在，这些力量之间既有斗争博弈，也有妥协合作，关系错综复杂。叙利亚政府军短期很难收复全部国土，多方势力割据的局面恐将长期存在。未来叙利亚政府军能否收复伊德利卜省，土耳其和美国驻军能否从叙利亚撤离，这两个问题 将是叙利亚局势发展的关键。主持人，
嗯，安全局势陷入僵局，那叙利亚的经济形势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从2019年起，叙利亚政府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战后重建。当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让叙利亚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去年6月份，美国对叙利亚追加新一轮制裁，制裁范围扩展到石油和基建领域，几乎涵盖叙利亚全部的经济和贸易活动，这严重阻碍了本就乏力的叙利亚战后重建。今年1月15号，欧盟将叙利亚新任外交部长梅克达德列入制裁名单，使名单上的人数增加至289人。西方制裁还封锁了叙利亚与外界的金融贸易通道，导致叙利亚货币续棒持续贬值，造成物价普遍上涨。由于从国外进口石油产品受限，叙利亚自去年起出现车辆燃油和家用燃气的严重短缺，电力供应也非常紧张。进入冬季后，叙利亚很多地区开始禁食供电，每天停电6至12个小时，部分工厂店铺不得不停业停产。叙利亚政府多次上调汽油和柴油价格以应对油荒。此外，叙利亚的粮食危机也非常严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当前叙利亚面临粮食短缺的人口达到930万，这是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但在美国持续制裁的情况下，叙利亚经济发展要重回正轨仍有待时日，民生条件也难以改善。主持人，
好，感谢赵远芳。
持续10年之久的叙利亚危机将会如何发展？恢复和平的曙光又在何方？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李院长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阿斯塔纳进程的由来，它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啊，它存在着两个轨道，日内瓦是主轨道，是联合国主导的。但是长期以来呢，日内瓦轨道呢，实际上由于美国、欧洲这些国家推动力不足，所以陷入了一个比较停动的状态。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2017年、2018年，俄罗斯启动了阿斯塔纳进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他们搞了一个阿斯塔纳进程，作为日内瓦这个主渠道的副渠道，两轨驱动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和平解决。事实上呢，最近这2-3年呢，实际上是阿斯塔纳进程一直在发挥作用，而日内瓦渠道呢，主渠道反而是长期陷入停动的状态。在阿斯塔纳进程有效的推动下，2年前吧，日内瓦轨道呢，就是开始推进叙利亚的自宪进程，制定宪法。我们知道，如果说叙利亚要进入这个和平轨道、和平进程，国家需要制定宪法，宪法公投之后，在新的宪法下进行大选，叙利亚逐渐的走上正确的轨道。所以在自宪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组成自宪委员会，自宪委员会实际上在1年多前已经组成了，分别由叙利亚政府出50个代表，叙利亚反对派出50个代表，然后叙利亚各界的名流出50个代表，有150人组成叙利亚自宪委员会。今年1月份，叙利亚自宪委员会内的自宪小组就叙利亚未来的宪法的框架进行谈判，但是无果而终。不仅没有未来宪法的框架，甚至于对未来宪法的一些原则大家都达不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斯塔纳进程现在开会实际上是为了推动叙利亚自宪进程能够顺利的往下推进。
嗯，那么叙利亚内战爆发迄今已经有10年了，那么您认为要想解决叙利亚问题，实现和平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叙利亚要实现和平，首先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叙利亚问题要叙利亚人自决，就是叙利亚要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啊，这是叙利亚整个这个危机难以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叙利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外部势力深度卷入的一个漩涡。事实上啊，叙利亚的局势最终还得战场上来定啊，因为毕竟现在是战火并没有停下来。所以叙利亚实际上是两种轨道，我们过去讲说打打谈谈啊，它实际上现在处于这么样一个局面。政府军呢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啊，但是政府军又没有力量啊去统一把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灭掉啊。与此同时，美国仍然控制着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啊，所以这就使得日内瓦这个轨道的谈判也好，阿斯塔纳 所谓的进程也好，只是表达了一种国际社会良好的愿望。在叙利亚战火停不下来的这样的情况下，指望这个日内瓦的轨道、阿斯塔纳的轨道发挥作用啊，或者说能够和平解决叙利亚这个危机，我觉得这是一种奢望。
好的，感谢李少先生的分析。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7:56，北京时间18号0:56，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4万8150例，达到1,921,7366例。死亡病例增加8251例，达到241万3912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7号15:23，北京时间18号4:23，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7,811,617例，累计死亡489,933例。
当地时间17号，欧盟宣布启动一项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以加快推进第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速度。欧盟方面表示，这一被命名为赫拉孵化器的项目将由医药企业、实验室、政府、卫生机构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全球正面临变异新冠病毒蔓延的挑战，欧盟必须帮助制药企业发展第二代疫苗生产能力。
The aim is to use our combined strength.
我们的目标是汇集我们各方的力量，确保我们能够跑在变异新冠病毒的前面，做到未雨绸缪。我们要做的工作包括在早期就能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变异，一旦研发出针对变异病毒的疫苗，立即就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好的消息是，我们已具备基础，可以借鉴此前的经验，我们也清楚在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延误，以及我们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是什么。
目前，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批准了3款新冠疫苗进入欧盟市场，分别是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的疫苗。由于这3款疫苗交付日期推迟，欧盟成员国向欧洲药管局施压，要求这一监管机构加速审批，让更多疫苗投入使用。就在17号，欧盟委员会与美国莫德纳公司还签署了第二份新�冠疫苗合同，将额外订购3亿剂新冠疫苗。
虽然德国疫情形势逐渐向好，但变异新冠病毒的扩散风险却与日俱增。为此，德国内政部日前收紧了与部分邻国的边境限制，以减少变异新冠病毒的输入型病例。据德国联邦卫生部长17号透露，最早出现在英国的变异新冠病毒正在德国迅速传播，在感染病例总数中的占比持续增加。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最新的疫情形势。
好的，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月17日0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35万0399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7556例，累计死亡66164例，较前一日新增560例。与此同时，当天的疫情报告还显示，过去7天德国全境新增确诊47436例，7天感染率从此前一天的59下跌至57。该数值表示，过去7天平均每10万居民中有多少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被认为是政府收紧或放松防疫政策的重要参考标准。联邦政府的目标是将7天感染率长期控制在50以下。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的建议，德国联邦内政部从2月14日起开始对被划分为新冠变异病毒地区的国家边境实施管控，仅允许德国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德国有住所和居留权的人、货运司机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等少数人士入境。不过，变异新冠病毒在德国的扩散风险仍然很高。据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17日透露，被认为传染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正在该国快速传播。 当前德国的新冠确诊病例中有超过 22% 的病例感染了来自英国的变异新冠病毒，而在两周前这一比例还不到 6%。 与此同时，来自南非的变异新冠病毒在德国新增感染人群中的比例则较低，只占到了 1.5%。 施潘认为，这些变异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对于德国有关何时放宽封锁令的辩论至关重要。19日，他将与联邦疾控机构的负责人再一次对疫情形势进行评估。主持人，
我们注意到最近德国有两起变异新冠病毒的聚集性爆发事件比较受关注，那么现在是否有新的进展呢？
没错，首先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市一家冰淇淋工厂日前被报道出现了新冠聚集性疫情。根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17日更新的消息，这家工厂的约850名员工中已经确诊了至少210人，其中两人是被确诊感染了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据厂方介绍，1月25日以后进入过工厂的大约670名员工已被隔离，其中398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还有部分人的检测结果尚在等待中。媒体报道称，该工厂自上周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后，随即关停了生产线并建立了一处病毒检测中心。目前工厂至少将关停至2月26日。政府有关部门已开始寻找、通知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并对这起聚集性感染事件展开调查。此前，德国北威州哈姆市多栋居民住宅也因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而被地方卫生当局封锁。一名保加利亚裔装配工人率先被确诊感染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B.1.1.7。随后，当地危机管理小组的工作人员发现，感染者与住在附近住宅楼内的多名同事有过密切接触，变异病毒极有可能已在该片住宅区传播扩散。因此，危机小组立即决定对附近九栋住宅楼进行严格防疫封锁。媒体17日报道称，79名从15日起开始被隔离的居民中确诊感染的人员占到 20%， 还有19位居民仍在等待病毒检测结果。主持人，
好，感谢阮嘉文。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17号，日本面向医疗工作者启动新冠肺炎疫苗先期接种。先期接种对象是在日本全国国立医院等医疗机构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共约4万人。下周将在100家医疗机构开展先期接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为确保医疗机构健康运行，日本政府将日常频繁与患者接触的医疗工作者确定为新冠肺炎疫苗优先接种对象。约四万名先期接种对象均希望或同意接种。17号向媒体公开的是在东京一家医院率先启动新冠疫苗先期接种的情况。一共有3位医生、5位护士、2位检验师和2位事务人员，一共12人第一批参加接种。下周将在100家医疗机构铺开。据日本厚生劳动省透露，当天接种结束后，没有人出现严重副作用以及其他不良反应。对日本来说，今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有足够的疫苗。日本此次接种使用的是美国制药公司辉瑞研制的疫苗。日本政府将追踪调查其中20000人接种后28天以内是否会出现副作用，并定期公布调查结果，以进一步确认疫苗的安全性。日本厚生劳动省已于14号简化审批程序，特例批准在日本使用辉瑞疫苗。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下月中旬为剩余约370万名医疗工作者接种，从4月起为约3600万名老年人接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7号，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约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备受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本次峰会修复特朗普时期对北约内部团结造成的破坏，但受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双方能否冰释前嫌还有待观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环球资讯广播驻外记者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 了解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
娜娜是法国巴黎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2020年春季在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倡议设立的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开通，为疫情期间需要紧急救助的在法中国同胞提供帮助。下面请听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详细报道。
2020年4月初，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条针对华人的新冠肺炎医疗服务热线电话在巴黎开通。当时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巴黎的华人圈。进入10月，法国又遭遇了来势汹汹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11月初最高峰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法国一度成为欧洲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此时的华人热线是否再次繁忙起来？负责这条华人热线的娜娜医生的回答却有点出乎记者的意料。
就是从第一波疫情结束到现在，我现在没有具体算过，但是大概就每天到2到3个，然后有时候多一点的话4到5个。
得益于疫情时积累的经验和华人面对疫情时特有的警惕性，第二波疫情时的华人热线已经不像4月份刚开通时那样热。娜娜医生回忆说，热线刚开通的时候，值班医生平均大概每天要接听10个电话，在判断病情的轻重缓急后和15联系，15再根据病情酌情派出救护人员。娜娜医生所说的15和中国的120一样，是法国的紧急医疗电话。针对新冠肺炎的华人热线就属于巴黎15急救中心。巴黎急救中心是如何想到要开通这样一条热线电话的呢？中心主任皮埃尔·卡尔利介绍说，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和巴黎的华人社区和华人医生保持着联系。在巴黎和急救中心有不少中国来的或者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医生。我们意识到，如果在法国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他们中可能会有中国人讲中文，这些人有可能因此无法得到法国医疗系统的服务。因为法国的医疗系统虽然有效但很复杂，这时娜娜医生和其他医生来跟我们说，既然他们懂中法两种语言，对法国的医疗系统也很熟悉，何不为华人病患专门开通一条热线，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在救助电话最多的时候，这个热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每个人都能从法国提供的支持中受益。
这条热线的开通对生活在法国的华人华侨可谓是雪中送炭。巴黎的徐先生就是这条华人热线的受益者。当时他因为新冠肺炎重症被救护车接走后，医院方面连续几天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徐先生的家人情急之下拨通了华人热线电话。
他是插广嘛，就他不知道了，电话我们也联系不上，没办法了，就到处打听，然后找那个娜娜医生帮我查一下，我先生是不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怎么会3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娜娜医生帮我联系到，然后他们后来打电话，那个医院里再打电话给我。
按照惯例，急救电话仅限于对病人的病情做出判断后决定是否送往医院急救，但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发挥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徐先生的家人说，在他住院的2个多月时间里，华人热线帮了他们很多忙。
有些不懂的我都问他，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有些我们听不懂，后来我就把这一段录音录下来发给娜娜医生听，然后娜娜医生再翻译给我。我打他的热线有时候不是娜娜医生接哦，另外有一个李医生也都是很好，他们都很耐心给我们解释。
作为巴黎急救中心的医生，除了利用工作之余处理华人热线电话外，娜娜还要全力投入到院前急救工作中。而疫情下的急救工作带来的是更高的职业暴露风险。
就是我们跟常规的医生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出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好多次都是到了病人家里面，就是去的时候出车的这个 motive 就是这个动机，比如说是胸痛，然后以为是心梗的，其实到了家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又有发烧，然后或者说是抽搐的，然后到了家其实他是在发烧然后正在发抖，到了以后就进去了，然后才发现是新冠病人。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就是说现在停止工作，然后这个因为病人稳定的话，然后我们就又全部出来，然后又全部穿起防护服来，又把他的窗户打开，然后又进去再继续看。
一方面，连绵不断的疫情和职业暴露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风险；另一方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处理华人热线电话，为在法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办防疫讲座等。娜娜医生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但他说作为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所在。
疫情发生了，作为一个既是中国医生又是法国医生，我觉得我在这场可以说是战役里面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就是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办法说站在旁边不管，站在旁边不看。当我回过头来再想说这件事情再重新开始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贾延宁，法国巴黎报道。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月。
嗯，今天全国天气方面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冷空气离去，全国气温的回升，尤其是黄淮等地的这个气温哈，可能会逼近甚至是挑战二月最暖记录，暖的犹如四五月份。那么这一轮的升温呢，从今天就开始了，全国大部都可能会被汇集，而这一轮的升温过程可能会持续个三四天的时间，北方大多在周六前后，南方大多在周日前后，气温都会是这一轮升温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像华北到江南都会迎来今年最温暖的天气，最高气温的20度线届时也会向北挺进到华北中部，黄淮西部各个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25度，挑战二月的最暖记录。那比如说郑州昨天最高气温仅仅12度，等到周日的时候就可以升到27度了，这很可能会是郑州有气象记录以来二月最暖的一天。要知道郑州常年五月中旬的平均最高气温也就26.7度的样子，所以眼前这个气温绝对是从冬日快速穿越到初夏的节奏。那不仅是白天很温暖，最低气温呢也会大踏步的上升，也就是说夜间也会温暖起来。那预计最近这个最低气温的10度线向北可以到达黄淮，周六周日济南郑州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0到12度，这在当地二月份呢也是不多见的，所以一天都会是暖暖的。不过呢这种超前的温暖不会持久的太长，在周六新一股冷空气就会开始影响东北，随后呢会逐渐的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那气温升得越高的地方未来降温也会越大，从东北到江淮累积的降温幅度基本上也会超过10度，局地15度以上，那届时这种大幅偏暖的气温又会被拉回到正轨之上。那比如说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5度，周六周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度，但是下周二又会降到最高只有9度，所以未来一周各地这个气温起伏波动都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超越，
嗯，那说完了气温，再跟我们说说全国降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吧。
嗯，好的。随着冷空气南下，雨水会变得分散，那今后三天的话我们国家的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其余大部基本上是雨雪稀少的几天，普遍都是一些晴朗多云的天气，尤其是北方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晴朗而略显干燥的天气。那么今明两天随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股新的冷空气再来影响东北，像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北部降雪就可能会发展增多，小到中雪为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那南方的话最频繁的降水是集中在西南一带，未来三天西南都会是多降水的状态，只是这个雨啊它下不大，基本上都是小雨和阵雨居多。程璐，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结束，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政治对话。
欧盟启动变异新冠病毒研究项目，推动第二代疫苗研发生产。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纳达尔止步澳网男单八强，女单半决赛大阪直美与小威廉姆斯今天将迎来巅峰对决。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应对疫情影响，重振多边贸易，改革需求迫切。 新总干事领导下的世贸组织面临重大挑战。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在世界贸易组织15号举行的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上，世贸组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任命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女士为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带来重创的大背景下，贸易多边主义需要重振，世贸组织改革需求迫切，这些都是摆在奥孔乔·伊维阿拉面前的重大挑战。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15号，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阿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确保世贸组织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更多努力。他同时警告称，疫苗民族主义并不可行。
But for me, principally,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first and foremost is the issue.
对于我来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首要的问题就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关注的是世贸组织如何帮助提高疫苗、治疗和诊断在贫穷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样才不会出现富裕国家为民众接种疫苗，而贫穷国家在这方面落后太多的情况。我认为不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除非每个国家都能为民众接种疫苗，否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感到安全。
奥孔乔·伊维阿拉还指出，疫苗民族主义将让疫情结束的进程放缓，还会侵蚀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此外，自由贸易对于应对疫情也至关重要。他在接受任命之后举行的视频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trade is very important.
贸易非常重要，我们要战胜疫情，一方面要确保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医疗物资和用品的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恢复。
世贸组织此前曾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缩水 9.2%， 同时受未来疫情发展和各国可能实施的防控措施等影响，复苏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江月春指出，在疫情背景下，世贸组织在破除人为贸易壁垒、维护国际贸易顺畅等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现在新冠疫情都在阻断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如何能够再次激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作为 WTO 来讲呢，它在解决人为的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它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呢，就是维护国际贸易环境的一个顺畅化，这些方面呢也应该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近年来，世贸组织的处境日渐艰难，三大支柱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监督中有两个都陷入了停滞和困境，也让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世贸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如何改变这一局面，成为了摆在新任总干事面前的艰巨任务。奥孔乔·伊维阿拉强调，世贸组织需要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改革，其中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当务之急。他表示，作为全球唯一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多边平台，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要考虑各方诉求。
Every member agrees tha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needs reform.
世贸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进行改革，这已经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关于我们需要进行什么类型的改革，还存在着很多种的观点。因此，我需要做的首先是努力同各成员合作，梳理出各方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将它们系统化并整合在一起。一旦各成员同意了改革的内容，我们会形成一个工作项目来完成这些改革。
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世贸组织履行职能具有关键作用。2019年12月11号，由于美国阻挠新法官遴选和任命两位法官的任期，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被迫停摆，成为了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受害者。对此，江月春指出，世贸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官的任命。
世贸规则在最近这几年呢，实际上确实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的主要源头呢，应该是来自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比如说争端解决机制啊，它本身能够重建，实际上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建立这个机制最主要的是你要恢复这个大法官的任命啊，但现在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里边过去是美国百般的阻挠的，所以呢，这个争端解决机制这个方面呢，尽管各个国家立场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这个 WTO 组织呢，它应该首先把这个基本的框架、机构和人员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恢复，这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
奥孔乔伊维阿拉在获得任命后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世贸组织确保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多边贸易环境，未来世贸组织仍将致力于让所有成员都能成为受益者。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经验丰富的国际组织管理者，奥孔乔伊维阿拉执掌世贸组织有望为多边贸易治理注入新动能。然而，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江月春看来，当前全球多边贸易环境虽有明显改善，但某些国家对多边主义的怀疑和阻力可能不会立即消除，世贸组织推动多边贸易的进程仍会面临重大挑战。
现在应该说，从整体的这个国际贸易环境来看呢，比这个特朗普执政期间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善。一个是奥库琼上了以后，他是这个多边治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专家。另外呢，这个美国拜登新政府呢，他也基本上对多边主义还是认可的。因此呢，从这两个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说对于多边主义是利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特朗普他留下的影响，在美国呢，可能在短期之内啊，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这个消除掉。比如说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美国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不公平，可能在拜登政权之下呢，不能够完全的或者说马上的消失，这可能对美国在 WTO 改革这个问题上啊，可能还会形成一定的阻力。因此呢，尽管我们对这个未来 WTO 在多边主义问题上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好，但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来自美国方面或者说某些国家对多边主义的怀疑和阻力，应该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还应该是客观存在。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媒体表示，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以理智态度处理两国关系。委内瑞拉愿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新政府进行坦诚对话。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宇的报道。
本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重申，拜登政府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对委内瑞拉政策，也不会与马杜罗政府展开对话。拜登本人则暂不会与马杜罗进行直接接触或举行会晤。美方仍将继续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前议会主席瓜伊多为临时总统。马杜罗在17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称美国与委内瑞拉始终有着交流空间和对话余地，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双方进行坦诚开放的对话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马杜罗重申，拜登政府应基于现实彻底反思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并纠正错误决定和制裁措施。但马杜罗同时也强调，委内瑞拉政府始终以平等原则推动与美国实现政治对话，并不会以软弱姿态乞求美方。另据报道，马杜罗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将出席于本月22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并发表演讲，这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马杜罗本人首次出席联合国相关国际会议。有分析人士指出，马杜罗在17号的表态意在再次向美国新政府发出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并将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试探各方在美国政府换届后对委内瑞拉的态度，寻求打破委内瑞拉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局面。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内阁会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核协议是伊朗同相关各方通过长时间不懈努力才达成的一项国际协议，伊朗不接受就伊核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我们不会就伊核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但是可以从有关各方就如何执行伊核协议进行协商。如果有关各方不能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从2月23号起，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保障协定。
鲁哈尼还强调，伊朗的国防计划中没有任何关于制造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伊朗所有核研发均可逆且出于和平目的。他同时敦促美国应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并重新履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7号，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这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北约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多重危机之下，美国和欧洲的北约盟友能否重启跨大西洋关系备受外界关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认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修复特朗普时期对北约内部团结造成的破坏，但受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双方能否冰释前嫌还有待观察。
从拜登政府现在对欧的政策来看，主要的目的重塑美国给盟友的信心，来修复特朗普时期在北约框架下因为军费问题等等给盟友关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但是美国能否真正的赢回欧洲盟友的那个信任，现在来看还是打一个问号的。
为期2天的第15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17号在俄罗斯城市索契结束。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伊朗、俄罗斯与土耳其支持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人民主导该国政治对话。
欧盟17号宣布启动一项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研究项目，以加快推进第二代新冠疫苗的研发和生产速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全球正面临变异新冠病毒蔓延的挑战，欧盟必须帮助制药企业发展第二代疫苗生产能力。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17号，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进入了第10个比赛日。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焦点战中，2号种子西班牙名将纳达尔在2-0领先的情况下惨遭逆转，最终是以2-3不敌5号种子西西帕斯，止步8强，无缘冲击个人职业生涯第21个大满贯赛事冠军。
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中，头号种子澳大利亚名将巴蒂也遭遇逆转，1-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无缘4强。详细赛况请听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的报道。
从两人此前交手的记录来看，纳达尔6胜1负，处于绝对优势。在硬地上交手4次，纳达尔保持全胜，但在17号的比赛当中，纳达尔却最终输给了对手。纳达尔在前2盘当中首先进入状态，利用对手失误较多，分别以6-3、6-2拿下前2盘。然而第3盘成为比赛的转折点，随着西西帕斯的状态回升，双方均未实现破发。抢七当中，两人从1平战至3平。西西帕斯凭借纳达尔的2个非受迫性失误和一记正手的制胜分连下3分，以6-3率先拿到盘点。最终纳达尔反手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6-7输掉第3盘。而在第4盘当中，西西帕斯保持了积极状态，连续挽救了3个局点，以6-4再扳回一盘。决胜盘当中，前10局双方各自爆发。第11局，西西帕斯凭借纳达尔的4个非受迫性失误完成破发，以7-5再胜一盘，以3-2成功逆转晋级半决赛。同一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赛会的头号种子澳大利亚本土球星巴蒂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以6-1、3-6和2-6被赛会25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逆转，终结本赛季的8连胜，爆冷出局，无缘半决赛。另外，由于目前澳网的举办地墨尔本及其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新冠疫情较为稳定，该州于18号凌晨已经解除了封城措施，餐馆、咖啡厅等场所也都恢复了营业，当地居民出门不再限定特殊理由，这意味着澳网的观众席将再次迎来现场观众。
在17号当天进行的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男单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德夫直落三盘，以7-5、6-3和6-2完胜7号种子同胞卢布列夫，将他近期保持的连胜场次提升到了19场，成功闯入半决赛。女单方面，美国选手布拉迪苦战三盘，以4-6、6-2和6-1逆转击败同胞佩古拉晋级4强。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彦元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昨天纳达尔的发挥，你认为他输在了哪里？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纳达尔来讲呢，他没有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应该说是有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原因。首先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纳达尔的身体，他的受伤的这个问题，他的背伤的这个问题，确确实实在本届澳网的这几场比赛当中是给他造成的影响的。导致的直接的技术的改变就是他的发球技术改变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网球球员来讲，你的发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球技术改变了，你很可能你的发球就达不到原来的那样的一个效力。虽然说纳达尔在整个的这个澳网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他发球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这样的，比如说双误特别多啊，这种问题是没有。但是他的威慑力，他的这种得分的能力，他对对手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都是在降低的。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我们再看比赛打到前两盘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他拖到第五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纳达尔他明显的身体的反应就变慢了。特别是当对手突然变速的时候，突然改变节奏的时候，突然打出一些正常情况下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些击球，让纳达尔必须去反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不上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变化。这都是他身体能力下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当然一个34岁的这样一个年龄的选手我觉得他在本届澳网的表现已经说是非常超越我们很多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了。因为之前的 ATP 杯啊没有打，然后又说自己有伤，已经是让很多人对纳达尔本届澳网是充满了悲观情绪的。但是他打到了8强，那么其实还是差一点能够进入到这个半决赛。那么对于这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纳达尔来讲的话呢，他整体的重心显然不是在澳网，而是在法网的。因此呢，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虽然很遗憾，但是呢也是非常符合情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主持人，
那么今天呢，澳网将会展开男女单打半决赛的较量。女单方面，大阪直美与小威廉姆斯的比赛被很多人看成是提前上演的决赛。那么你如何看待这场强强对话？
就是两位大满贯冠军之间的对决。而一方面呢，大阪直美是现在女子网坛新生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讲是中坚力量，手握3个大满贯的冠军。她在本届澳网的表现我个人形容是非常具有冠军相的。为什么这么讲？那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的表现都是非常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技术环节掉链子。这种球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她身上找出任何一点破绽，任何一点弱点。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大阪直美是非常有希望来争夺澳网的女单冠军的。但是对小威来讲呢，这次的澳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作为一个已经39岁的超级的老将吧，仍然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上面。甚至在这一次的澳网，我们会看到他没有带上他年幼的女儿，要忍受跟女儿分离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然后同时呢，他为了说让自己身体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他还明显的减肥了。我觉得这实际上对于小威这种已经功成名就，已经拿到了这么辉煌，足以彪炳网球历史成绩的球员来讲，能够做这么多的这样的付出和努力是非常难得的。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届澳网冠军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如果他要夺冠的话呢，他将历史性的拿到自己的24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的头衔，这在网球历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所以这两个人的交手，我认为就其历史意义本身已经说明很多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去讨论技战术的问题，因为说老实话，这两个人技战术的这种特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当他们面对面的交手的时候，其实就是看谁的状态更好一点，谁在某一个技术环节做得更好一点而已。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女子网坛新老女王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锋，或者说是不同世代之间的世代交替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认为是非常的浓厚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彭彦元。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0至2021赛季欧冠联赛1/8决赛首回合展开两场较量，尤文图斯客场1-2不敌波尔图。另一场比赛，多特蒙德客场3-2取胜塞维利亚，哈兰德梅开二度。
北京时间18号凌晨，英超联赛第16轮展开了一场补赛，曼城客场3-1取胜埃弗顿，延续了自去年12月19号以来各项赛事所有比赛全胜的成绩。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领先第二名曼联和第三名莱斯特城10分。另外呢，在西甲联赛第二轮的一场补赛中，联赛领头羊马德里竞技客场1-1战平莱万特。目前呢，马竞领先比自己多赛一场的皇家马德里6分，领先第三名巴塞罗那9分。
好，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从农产品到高端制造，习近平总书记为国货点赞，牵挂国计民生。
春节假期消费市场势头旺，彰显中国经济活力与潜力。火热春节档电影票房引发外媒关注，称开局增长强劲，令人惊讶。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